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你自己的光中来读你的话，求你保守坚固赐福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得着你自己的亮光，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领受从你来的属灵的能力，也在当中我们的心归向你，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来读诗篇112篇。112篇。
赞美耶和华，基督耶和华甚喜爱他的命令，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接待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赎明自己的冤，
他永不动摇，一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祷告，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
节。好，那我们继续看112篇啊，111篇我们说过，111、112这两篇啊是一起的字母诗，字母诗就是用啊希伯来文的啊这个22个主要字母啊写的哦，所以它一共有22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啊在另外啊一个字母诗，那么这个112篇讲的字母诗呢，跟111篇啊还是啊一个连贯性的。这个连贯性是什么？哦，那么呢啊，在111篇，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我们要认识神，我们透过的是神的作为，我们透过神的作为来认识神。那么112篇呢，我们透过的是神，从神的话啊，爱神的话来认识神，所以这是两个啊认识神的面向，好、哦，两个认识神的面向。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话，那么111篇告诉我们，从神所行的、神所做的去认识他。然后112篇讲的啊，要认识神，一个属神的人要认识神。要认识神，我们是从神的话去认识他，神的话去认识他，所以啊，这两个不可以啊偏重一个啊，两个都要看重啊。如果说我们想要认识神，一直在那里想说上帝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啊，或者是等候上帝的作为啊，那啊这个我们会有偏差，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看上帝做什么，或等候上帝做什么，但这样子对我们的对神的一个认识呢啊不完全。对神的认识要完全的话，必须是啊看上帝的作为，还要一个重要的是神说了什么，哦，神说了什么，哦，所以啊在创世纪一开始，神啊让摩西看到，他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你要从神的话，上帝说的跟神显现出来的作为，这两个面向一起来认识神。好，所以这两个诗篇告诉我们，我们属神的人啊，很要紧的要来认识神啊，认识神。那在这里我先提一个观念的问题啊，一般我们讲认识真理啊，认识真理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讲知识，讲对错，哦，这是我们讲真理的时候，哦，所以当我们讲说，哎，我们讲的是真理啊，我们讲的是对的啊，这是我们常用的话，这时候我们啊比较把自己限制在那个知识面，哦，知识面。但是呢从属灵的角度上来看的时候不是啊，从神的真理的灵呢，真理的灵有六个面向，这个是我先今天想到了先跟大家讲真理的灵 啊，如果你要认识真理的灵，那你就要记得有六个面相去认识它，啊，六个面相。这六个面相呢，就是写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啊，第一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好，耶稣就是真理，因为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圣灵是真理的灵，耶稣也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呢，他是讲生命的，他是讲生命的。所以呢，第十一章第一节就是从耶西的本发出一个嫩枝子出来，他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真理的灵，我们谈真理的灵的话，它要怎样？它是第一个，它是生命；第二个，它是结果子。结果子，这个生命不仅只有这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要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来，它会成长，会结果子。所以耶稣常常讲他的话，都是用生命来讲。比如说一听啊神的话，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对不对？好，然后就讲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出30倍啊、60倍、100倍的果实来。所以那么这个真理的灵呢，有六个面相，六个面相。这六个面相是什么？好，第二节讲的神的灵啊，住在他的里面，在他的身上，他有智慧、聪明的灵、谋略能力的灵、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有六个面向，一个是智慧，一个是聪明，一个是谋略，一个是能力，一个是知识，一个是敬畏，有六个面向。所以啊，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呢，啊，记得如果你只讲知识，只是其中的六个的一个，如果你说啊，这个神的话让你有智慧，哦，也可以，或者让你有聪明，哦，或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些都跟真理有关，哦，但是有还有呢，比较我们少的是谋略跟能力，谋略跟能力，谋略跟能力这两个呢，就是实际的执行啊，使那个灵的能力可以直接在我们身上显出它的作为，是谋略跟什么能力？谋略跟能力啊，所以谋略跟能力啊，就是在当中实际产生出那一个属灵的作为来，属灵的能力来啊，那么。还有一样也是要紧的，是他的根基是敬畏耶和华，哦，所以你看到真理一定让我们敬畏，哦，所以我们一般讲真理让我们自由，那这自由呢就要从这六个面向去看，六个面向去看，哦，所以啊，我先简单跟大家提一下神的话，哦，神的六个面向。好，那我们再回到诗篇112篇来。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呢，啊，一个看他的作为，这是对的，但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是他的话，他的话。所以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非常的喜爱他命令，就非常喜爱他的话，哦，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上帝吩咐我们要遵守的话，就是命令，哦，所以他在这里我讲要认识神，要神的话，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是用一个敬畏跟喜爱的态度，哦，敬畏跟喜爱的态度去面对的，哦，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啊，神给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啊，一个敬畏耶和华，一个喜爱他的话，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啊能够走真理的路。 我们要走真理的路，遵行真理，真不是知道对错而已，是要遵行。那我们就要怎样？我们就要敬畏，加上喜爱，敬畏加上喜爱。那所以你如果读路德小问答的话，他每一句话的开始都是敬畏神，亲爱就爱主，就是从这两个走，他一定从这里走。因为神的话的基本的，我们基本的态度就是敬畏加上喜爱，敬畏加上喜爱。好，他说这样这人变为有福，敬畏加喜爱都是一个重要的，就是要主动，你要主动，不能被动。你有上帝的话以后，不是被动的遵行，是主动的爱他，主动的爱他。那如果被动，他就会变成一个辖制，变成一个捆绑。主动的爱他才是自由，没有主动就没有自由啊！没有主动没有自由。上帝说你要爱人，你就心不甘情不愿的说好，那不行，那你没有自由，知道吗？你要主动的去爱，你才有自由，才有自由。所以它是一种圣经常常用的，就是敬虔加上一个热心，敬虔加上一个热心，因为你喜爱嘛，你喜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就要敬畏跟喜爱他的话，特别他吩咐的话。好，那这里接下来讲的是什么？接下来讲你就可以经历遵行神的话所带来的福，经历遵行神的话所带来的福那么你守神的话，那么带来的福是什么？你听上帝的话，第一个，你的后裔在世必强盛，你的后代必要蒙福，就是你的后裔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他用一个用一些人所可以表达的方式来讲，你的后裔强盛蒙福，家中有货物有钱财，公义存到永远。所以它能够带来的一个是生命中的丰富，所以这里就讲到你的后裔蒙福，你的家蒙福。所以第一个强调的是家，第一个强调，如果你愿意遵行神的话，那么你的家就是蒙福的家，蒙福的家。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我们只要在当中遵守持守神的话，敬畏神爱他的话，那我们家可以蒙福。第二个，他讲第四节，正直人，记得正直人就是义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这里是一个讲到的，我们会有黑暗，但是呢，我们这个有光，光是什么？他用怜悯恩惠公义来告诉我们，怜悯恩惠，怜悯跟公义，这就是光。我们人会走正直的路，走公义的路，有听上帝话语的路，不代表我们一帆风顺，知道吗？我们仍然在这世上有可能苦难临到，患难临到，艰难临到，我们仍然会有黑暗，未来会有黑暗。但黑暗临到的时候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有光会出来，有光会在我们当中显出。这光带来的是神的恩惠，神的怜悯，神的公义。所以呢这个是在一个黑暗中我们来经历上帝的恩惠，就是不是我们做工的的工价，而是上帝乐意的把他的恩典给我们。还有怜悯，也就是上帝能够把那一个我们需要的恩 完完全全的啊，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啊，降临到我们的身上。还有上帝为我们持守那一个公义，持守那一个公义。好，这是第四节讲。再来，他说我们在一个事情的历程当中，我们会对人有恩，施恩于人，借贷于人，这人事情顺利，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永不动摇，被纪念直到永远。所以这里讲的是我们在跟人的关系上头，我们在当中我们会对人会施恩给人，人有需要我们乐意帮助他，我们乐意帮助他，然后呢这一切对我们不造成困扰。那不仅这样，那么呢审判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世上会发生一些问题，但是呢如果有人在当中审问我们，质疑我们，我们可以在当中诉说自己然后呢我们永不动摇，我们不怕，我们不担心神纪念我们，神在当中会一直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也是一个福分，知道吗？这是一种福分，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的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头，黑暗的世界当中呢，我们却可以在当中站立得住，站立得住。那么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做的盟主的纪念。然后第七节第八节他说，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所以这边就讲到，从第五节的到第八节就讲他跟人的关系呢，人的关系他总是对人有恩总是对人有怜悯，但是呢也有在这个世上也有征战的时候，在征战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说明自己所面对的冤情，但是呢我们也不担心害怕虽然有凶恶的信息临到，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的心坚定倚靠耶和华，我们的心是确定的，总不惧怕，总不惧怕，一直看见这一个攻击我们的人遭受到神的一个审判。所以这里呢讲，这是一种福，就是我们的心可以坚定，可以安稳，可以在当中站立得住，而且神纪念我们所以在这里他提到我们的心坚定，我们的心总不惧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遭遇到黑暗的处境，艰难的处境，我们人很容易惧怕的，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总不惧怕。再来第九节讲，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这是讲到，那么呢他富足的他有一个富足，这个富足就是什么？可以愿意给，愿意给，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保罗引用过主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他愿意给，愿意帮助贫穷那么呢愿意使自己的仁义存到永远。仁义这里应该是慈爱的意思就是他对人的慈爱是永远被纪念的，永远被纪念的。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脚就是能力，能力你有一些的能力做出来是永远被纪念有荣耀的，永远被纪念有荣耀的所以他用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那么他所做的最后是神使他有荣耀，神使他有荣耀。所以他从第五节施恩与人，借贷与人，事情顺利，到第九节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仁义存到永远。这就是讲一个喜爱遵守神话语的人， 那么他得着的一种福分，一种福分啊，就是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他可以满溢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呢，神也纪念他所做的，那么使他得到那一个被高举的荣耀。那么这里呢，第十节蛮有意思的，恶人看见恼恨，咬牙而消化，心愿要归灭绝。就是当我们在当中显出被神建立的时候，那么仇敌在当中就要灭绝，仇敌在当中就要归于无有，就要归于无有。所以第112篇呢，讲的是我们遵守喜爱神的话，那么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啊。那么呢，他就用这几个面向来告诉我们，一个我们的家，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家是蒙福的是在当中有公义在当中长存的，有神不断的供应。第二个讲，在黑暗的当中，我们却有光，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再来一个讲，我们在与人的互动当中是与人有恩，总是在当中使人成为富足那我们自己所做的蒙纪念。那么再讲一个，在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担心不害怕，我们永不动摇我们不怕不怕什么？不怕那个凶恶的信息，知道吗我们人听到一些不好的信息，我们的心就会焦急，就会担心，就会惧怕，但我们的心可以坚定依靠神，总不惧怕。然后我们最后是得尊荣的，我们是得尊荣的，因为神把我们高举，使我们呢在当中得着那一个尊贵，得着那一个尊荣，得到那一个尊荣。所以在这世上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得胜的。所以这个就是第112篇呢告诉我们我们属神的人在当中持守所依靠的是什么？是神的话，是神的话。从神的话来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从神的话使我们一个蒙福的人使我们在生活行事为人上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因为神的话语带来了一个祝福的能力，祝福的能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神的话带来的福分，带来的祝福那么这个祝福是让我们总是有光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总是在当中被主的纪念，总是在当中蒙主使我们的心坚定。最后很要紧的，主把我们高举，使我们能够在当中高升猛虎。好，所以这是诗篇呢112篇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的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猛虎的人，我们的家成为一个猛虎的家那都是从这一个喜爱神的话来经历神。所以这是两篇两个诗篇所以一个看上帝做的事，一个因为喜爱神的话来经历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作为好，那这边再一个提醒喜爱神的话，照着他的话走，并不表示我们在世上一切都非常顺利，知道吗他总有黑暗，总有黑暗，知道吗？总有被审判的时候总有在当中总有凶恶的信息，知道吗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就是两个国度之间的征战，一个是黑暗的国度，一个是光明的国度我们基督徒是出黑暗入光明，但是撒旦很想把我们怎样拉回去，拉回去所以我们我们不是把身边的跟我们有 敌对的人看成仇敌，不是、哦、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跟那个势力、哦、那个势力在征战，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从神来的保守，神来的能力，那神的话就是我们的能力、哦、我们的能力。好，这是诗篇112篇、啊、我们从这当中、啊、学习、啊、好，所以我们、两个字母诗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好，今天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来看诗篇113篇，我们再来看诗篇113篇。好，我们再读一下113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
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也使不能他使不能生意的妇人安居家中，肥多子的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好，第113篇到118篇呢，啊，这六首诗篇啊，一般以色列人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唱的诗篇啊，这六首诗篇是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啊唱啊唱。那这六首诗赞美诗呢啊，他们就是讲到就是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这里开始啊，然后呢啊，到118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113篇开始呢，在讲什么？在讲一个非常要紧的基督徒的侍奉。这个侍奉就是赞美神，啊，这个侍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侍奉，就是赞美神，就是我们啊要来思想，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一节，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所以。第一个啊，我们啊常常在聚会的时候啊，主日的时候，我们会先赞美称颂，对不对？好，因为啊，我们啊要在当中啊思想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从赞美开始的，从赞美做一个开始的。所以这里啊，113篇到118篇来告诉我，我们要来赞美神，来赞美神。那么为什么呢？啊，因为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啊，他在当中呢啊，超乎万民之上，荣耀高过诸天啊。所以首先呢，讲到我们要赞美神啊，因为呢啊，他的名配得称颂啊，是一直到永远，从今时一直到永远，从东一直到西，哦，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我们都应当来赞美神，哦，都应当来赞美神，啊，为什么，哦，因为他是超乎万民之上，荣耀高过诸天，所以我们因为神的崇高伟大，因为他的荣耀来赞美他。所以啊，一到四节呢，讲到的是我们要认识神的创造啊，神在这一个万物当中所彰显出来的荣耀，来赞美神。所以啊，上帝赐给我们有一个生命，就是可以欣赏他的创造。当我们在欣赏神的创造，那我们在当中啊，欣赏的意思是什么？欣赏就是我们得着，知道吧？我们得着了，就上帝创造了以后，我们会欣赏，就我们会得着这个创造所带来出来的感受，我们得着啊，我要就好像我们在看一幅 一幅艺术创作，对不对？那现在很多艺术创作我们看不懂，知道吗？就是人家说这个是很有名，可是你怎么看都觉得不怎么样，因为太怎样，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思维生命去欣赏，知道吧？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看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那有一些歌曲或者有一些艺术创作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不一定能欣赏，知道吧？但是神创造我们这个生命，却是可以欣赏他的创造。我们可以看一朵美丽的花，对不对？我们看风景，我们看晚霞，我们可以听我们可以唱，我们可以表达，可以陈述。所以第一个要紧的，我们为什么赞美神？是神应当被赞美的。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赞美神，因为上帝让我们能够欣赏，能够体会，能够欣赏，能够体会，知道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眼睛看，我们很难因着一朵花去赞美，对不对？因着所看见的去赞美。所以他说神的名应当称颂的，因为他所造的一直存留在现在，照着他的定规在当中运行。所以从东到西，神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因为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好，再来呢，再讲到我们为什么赞美神。这里第五节开始很要紧的，神是至高的神，至荣耀至尊荣的神。他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却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赞美神，还有再下来是什么？上帝他对我们的看重，知道吗？就是他一个至高的神，他创造了这一切的，他又坐在至高之处，但是他却自己可以把自己放下来，来怎样？来看天上地下的事，天上地下的事。好，那么这个就是第诗篇第八篇讲的，诸天，诗篇第八篇就讲的这个观念。有一个观念呢，在诗篇第八篇讲神的名何其美，将荣耀彰显于天，对不对？那下面讲人算什么，你顾念他，知道吗？上帝你这么伟大崇高，我在你的所创造的一切当中，我非常怎样，渺小微不足道，对不对？但很特别，你为什么看中我？不仅我微不足道，你还看中我，对不对？你还看中我。所以我们赞美神呢，刚才我讲的，其实从我们的角度去看，就是第一个，上帝让我们能够欣赏，能够体会他的荣耀。第二个就是什么？上帝看中我们，知道吗？虽然我们卑微，我们微小，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就讲几个，上帝怎么样看中我们呢？他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就是灰尘跟粪堆讲的就是什么？就是灰尘就讲微不足道，知道吗？就一个贫寒人，一个穷乏人，贫寒跟穷乏都是讲在这世上人所看不见的人，知道吗？人所轻视、藐视、看不起的人。他说上帝呢，高高在上的上帝，却在那么高的地方，却看见了这些贫寒人、穷乏人，人在当中完全不在意的人。然后呢，把他们抬举，让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就是让他们得到王子的位置，知道吧？王子的位置。然后呢，使不能生育的妇女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让那个本来已经没有盼望的 没有孩子的妇人呢，变成怎样？有许多儿子的妇人，用这个来形容啊。所以六七八这里就讲到的就是什么？上帝为什么应当配得赞美？因为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崇高伟大尊荣，所以他只看重有尊荣有尊贵的人，知道吗？他不是这样，他反而呢，他特别看重那些贫寒的穷乏的，知道吗？那些没有希望的。所以圣经这个就讲福音，福音就是照亮在坐在黑暗中死荫之地的人，知道吧？死荫之地的人，所以他用的话就是谁像我们的神。我们常常都以为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要够好，我们都认为我们要够好，对不对？因为这世界人是这样，人家看得起你是因为你怎样够好，我们都觉得这样，对不对？但谁像我们的上帝？谁能够在他上面前他看得够好？他如果是一个伟大崇高至高至尊荣的神，谁能在他面前够好？对不对？但他反而不是这样，他不是看那个够好的人，知道吗？他反而在当中看见一些困苦穷乏，人看为卑贱或人看为无希望的人，知道吗？所以这里就这样看到，这个就是讲到耶稣讲的话，我来是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赞美神？因为主来寻找我们，寻找拯救我们，拯救什么失丧的人，失丧的人。所以这个我们赞美他，这就是我们赞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卑微的，我们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到一个地步人也不认为我们有什么，是不是？但我们赞美神，因为上帝怎样使我们尊贵，上帝使我们尊贵，上帝使我们有盼望，上帝把那一个王子的位分给我们，上帝使我们成为一个满了盼望的人，所以我们赞美神。所以这个就是这些话就是谁在粪堆中提拔穷乏人，灰尘中抬起贫寒人，就是那个撒母耳的母亲讲的话，知道吗？记不记得撒母耳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是怎样？记不记得她生不出孩子？撒母耳的母亲一开始生不出孩子，对不对？生不出孩子，所以呢，这个她呢，她是一个，她的丈夫呢，这个。他是前大的，他是哈拿，对不对？他先娶了哈拿，又娶了一个比尼拿，结果比尼拿呢有生小孩，对不对？那哈拿怎样？没生。那没生他就在家里就怎样，就难过了。简单讲就小太太生了孩子了，他是大太太没生，对不对？难过以后他先生还对他很好，给他的也是双份，可是呢他没生啊，所以他就很难过啊，他就哭泣啊。他丈夫说，你为什么哭泣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对撒母耳的母亲来讲，没有儿子有你有什么用？让人家看不起啊。所以他就跑去跟神祷告，对不对？后来上帝应允他，应允他以后他生了孩子，对不对？就应允他，还没有生孩子哦。这个这他对他就应允他生了一个孩子，所以他就感谢。所以撒母耳记第二章就是哈拿颂，知道吧？哈拿的赞美。所以为什么赞美在这里？就是你是一个 不生育的，神使他生育了，对不对？所以就讲撒母耳的什么母亲，撒母耳的母亲。所以他第二章第八节有没有？他从灰尘里抬起平安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同得着荣耀的座位。他地的柱子属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所以这就是诗篇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啊，这诗篇呢，这个诗篇就是从这里来的哈，这就是从这个这一个啊113篇就是从这个哈拿送来的，知道吧？哈拿送来的，就所以哈拿送的来的呢，就是讲到啊，为什么叫做与王子同坐，就是得到荣耀的座位，得到尊荣的位置啊。所以啊，神使他从这一个啊卑微的当中起来，所以他这里哈拿送就讲。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生了七个儿子，死人啊，死人活，死人上升，死人贫穷，死人富足，但是他特别强调他要赞美神，因为神啊的使他能够在当中啊从一个死的处境中得胜。所以113篇我们再整理一下啊，就是一个这一个讲到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赞美神啊？我们要赞美神，第一个是他赐给我们一个可以欣赏的生命，知道吗？啊，第二个他看顾我们的卑微，然后呢也知道虽然我们是卑微的，他却可以使我们被高举，使我们得尊贵得尊荣，所以我们要赞美神。要赞美神。那么还有一个呢，他讲的我们在当中呢啊，要能够知道如果我们可以来赞美神啊，想神的崇高伟大至尊至荣啊，来赞美神的时候要记得一个，不要小看自己，知道吗？这个你赞美神重要，你如果赞美神你就不小看自己，你不要小看自己。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是上帝愿意把那恩典尊贵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呢啊，我们赞美神，所以赞美神的人呢，一个很重要的，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讲，不要小看自己，知道吧？不要小看自己，我们就来赞美神，就相信上帝会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混堆中提拔穷乏人，使我们得尊贵得尊荣，使我们成为满了蒙福的人，不要小看自己。所以在这个113篇，记得这是从这个啊逾越节以色列人开始唱的诗歌，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逾越节的时候就是纪念他们出埃及，在埃及他们是最卑微的奴隶，那上帝却把他们带出来，对不对？把他们带出来，所以他们啊会选择这一个113篇开始呢啊开始来讲的啊，就是啊，所以我们从113篇呢就可以看到的啊，一个救恩的开始是什么？就从赞美，因为赞美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至尊荣的，所以我们不小看自己，不小看自己啊！虽然我们的本相就是贫寒卑微啊，但是神就使我们被高举，被抬举。所以这是一首啊，一个非常要紧的诗篇啊，要紧的诗篇。这是我们啊，今天啊都讲的这一个113篇。好。